Hello，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6.9路人电台南海的复数。很感谢各位听众在深夜聆听路人电台。如果你喜欢路人电台，请把它推荐给你的好基友们。如果你想跟路人有进一步的互动，可以关注路人微信公众号，那联系方式呢都在节目简介当中。路人期待与我们的相遇。啊，已经有大概两周多，可能没给大家更新节目了。最近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我今天本来是想选其他一首背景音乐的，然后最终我定了这一首，是有一点其实让人听起来会有一种 sexy 的感觉。然后呢，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就是分享的一些故事啊，就是一些最近的一些经历，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听完以后也会让人觉得很爽的这么一些故事的分享，所以我觉得最后我就选了这首歌曲。但如果你是一个抖 S 的话，那我觉得你听完我的故事你会觉得很爽。那这期的节目的主题呢叫做Your Pain My Gain， 就是我的快乐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就是我很无意当中，我就是我怎么发现这句台词的呢，是因为我买了一件衣服，然后那个衣服上呢它是这样的一句 slogan， 而且正好我最近就是在经历这样一件事，经历几件这样的事情，所以让我觉得我自己我就一定我要用这个 slogan 来作为我这期的节目。而且我还买了那件衣服，我还挺喜欢那件衣服的。对，所以其实今天这期主题呢，我其实特别想说的就是一个黑化的一个，就是你我可以说我开始黑化的一个过程的一个经历分享哈。就是我想大家都很想，就是很喜欢去看爽剧啊，就最近这几年都流行这个爽剧。那第一部的爽剧的鼻祖应该是说那一部《延禧攻略》，对吧？然后我没有看过这部剧啊，但我大概听别人给我讲述的是，就是大家喜欢这部剧的原因是因为这部剧的这个女主人公能够成功的去扳倒那些曾经欺负她伤害她的很多的这个角色。那最近还有火了一部剧呢，叫做《黑色荣耀》，其实也是一部爽剧，讲的是一个复仇的一个故事。所以其实今天呢这期节目就是会分享我的一些黑化的一个最近的一些经历故事哈。首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真的就是遇见过职场 PUA 这件事情啊。我其实很感谢我之前我的某一些工作经历里遇到的领导。我之前一直说我觉得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我觉得好领导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真的是可以教导你说教你实际的这个技能，去提高你实际的这个工作能力的。那当然我觉得这是在一个你在职场刚入职的时候，你遇到这样一个领导其实对你会非常有帮助，因为你的提升可能会非常的快，然后因为他可能手把手带你做很多事情，他会教你这个做事的方法理论是什么，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快速的去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然后第二种领导呢是说那个就是属于你做事，就是领导他不会教你工作的技能，他更多的是把这个任务安排给你以后，他能够对你放心，就是他能够赋予你一定的权利去全权去负责这件事情，他只要最后跟进你对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如果这件事情结果是 OK 的，那他也能够去 帮你去争取很多你应该应有的利益，比如说给你加薪，对吧？比你这争取一些其他的这个升职等等的这些福利，因为你达到了他的预期，就是他会帮你去争取这些东西。其次就是他给予你权利，给你这个，但是责任更多的是他在承担。这样的领导其实我认为是一种，也是一种好的领导。这是两种我认为在职场当中遇到的好的领导。那很不幸呢，就是我也在职场上遇到了真正的 PUA 的领导。这个领导呢，我觉得说实话哈，我不是针对于，就是首先我说一下，这个领导呢，他其实曾经患有过抑郁症，这个是他在自己的简介当中给我们介绍的啊，他曾经患过抑郁症，因为他可能他以前是 IBM 的顾问出身，然后我真的接触过很多很多 IBM 的顾问，但他呢就是后来也是因为 IBM 的顾问转型去做了某一个大家比较知道的一家公司的一个就是副总裁或者 CTO 这样的一个职位，他也是在那个时间点，当然就是他，我觉得他很奇怪，他其实不是大厂出身，他就是没有在阿里啊腾讯待过，但是他的工作风格就很像阿里的，就会要求你强制加班啊，当然他嘴上不会说啊，但是他就会有很多变相的方式去压迫你要去加班这件事情，比如说他今天给你安排一个工作，他明天就要这个结果，那你不得不去加班，对吧？所以他嘴上说着说我不鼓励加班怎么怎么样的。然后这个领导呢，他就是也是可能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他也是工作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导致他可能就是得了抑郁症，后来也是抑郁症康复以后他又重新返回了职场。但我真的觉得就是抑郁症的人在康复以后他的情绪的波动真的还是会比较大，所以就是他也是我第一个遇到有 PUA 习惯的这样一个领导。他的 PUA 呢，就是我可以简单的说几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我当时负责的某一个系统，那个系统上线完以后呢，出现了某一些异常的情况，所以某些异常的情况呢，比如说有一个 bug 导致说这个功能它报错了或者怎样，我大晚上的这种，那他就会临时拉个群，然后把所有人叫在线上来说这个事情，然后要求大家必须，比如说必须五分钟之内去解决，然后必须明天一定要给一个就是复盘的结果，然后所有人要到他的办公室，然后要给他当面的这个解释呀什么什么之类的。当时我就压力很大，就你知道，就那个时候就是你隔三差五，就是你知道系统刚上线的时候就是问题有很多，而且其实那个时候的问题它真的更多的是于研发的问题，就是系统 bug 的问题，它并不是我，因为我的岗位其实是设计岗位，就并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我是一个项目就是承接了这个系统，所以所有的事情都要我来承担，就我隔三差五的去跑他办公室，然后被他劈头盖脸的骂，就是说这么傻逼的，就是他可以骂你，就是以很多动物来形容你去骂你的这种方式，但是骂的真的是挺难听的，就是所有人所有的同事都知道他有这种恶习，所以那个时候我工作压力很大，就是我大到就是我晚上睡不好觉，我就是那个时候确实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神经衰弱，就是我养成了一种很坏的习惯，当然也这个也是承接于我是有一点工作狂的这种状态，就是我非常去关心就是工作群里面的任何的消息，我很怕就是比如说工作上就是某一些问题业务反馈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都要第一时间的及时去回复这个问题该怎么去解决，然后让业务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以至于我的领导不要再，就是因为我领导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五分钟内真的必须解决，十分钟真的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我也被逼成好你让我五分钟解决，我一看到问题首先我自己就是一个我会养成一个下意识去看手机的习惯，假如说我看到这个手机有工作的短信，我就立马会打开手机，我去看有没有关于我的这个项目的问题，如果有这个问题那我也会恬不知耻的很不要脸的去 push 我们组的开发人员或者测试人员去查清楚这个问题，我不管几点你知道吗，就是有些时候我真的就是我被领导逼成这种状态，所以我也变成那种很恶的人，然后我那一段时间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的状态非常的不好，我每天诚惶诚恐，就是你在你去面对他的时候，你去听到那么多恶言恶语的时候，你会怀疑你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到最后我离职之后，我又听到之前的同事给我说他在某一些公共的会议场合上然后说我是扛不住压力走的这件事情，然后说又说我之前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我其实真的觉得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领导真的是啊，人品真的会有问题，然后我也真的觉得就是我可能会对某些有我也会有心理阴影，所谓的心理阴影就是有过这种抑郁症的人，然后他的这个病好了之后我还是对他的这个情绪的控制能力会打一个比较迟疑的态度，对，就是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很好的跟他沟通，包括我其他的同事都觉得没有办法很好的跟他沟通，就你抓不住他的喜怒哀乐，就这样。然后其实我讲这个呢主要是想说我之前受过的一些啊职场的这个 PUA， 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想要去反击，想要去对抗啊。然后呢我最近其实上一期节目其实我讲过我自己工作发生了一些变动，对，就是我之前说过就是我被领导安排去另外一个项目就当间谍，其实那个事情呢就是没有，当时那个事情只是领导把我安排进去以后就是没有很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这其实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人事的一个变动，然后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公司发生了一些就是对老板的这个大老板就是更大的，我们比如说像董事长啊这种层级他关注的那个项目的重点不一样了，所以我就名正言顺的要被领导安排到那个项目里面去，所以我最近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变化啊，就是我其实当时我其实一直很抵触去那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被卷入了这种公司的人事斗争当中，所以我其实就是一个我这个现任的这个领导的一个炮灰，所以我觉得我去了我推动不了事情，我很难，就我达不到领导的预期啊，就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当时很抗拒。但就是最近确实也是因为公司发生了一些啊这个变动，然后我被领导就正式安排到这个项目里面，其实这个也很就这个事情也很戏剧性，我觉得就是当时领导没有直面跟我说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把我安排到那个项目之后呢，其实我做了一些努力的尝试，但是结果确实不好，我也跟领导反馈了，所以当时我领导就是默认我可以渐渐的去退出那个项目，就所以当时我其实是松了一口气的，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就是五一那整个时间我都在出差，所以我对公司的就是动态没有及时的了解到。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大老板的关注点变成那个项目，所以我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当时领导肯定是找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他自己的人，然后去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大老板的关注点已经变了嘛，所以就一定要安排自己的人去那边，所以最后呢定的应该还是我。当时其实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当时其实我隐约能够感觉到，就是我五一之后老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哎，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啊，跟我面聊一下。当时其实我在出差，然后老板说啊，那你就紧急的回来一下。所以我大概也能够猜到就是我还是要去那个项目的事情。然后后来呢就是有很多同事旁敲侧击的跟我说，就是大概就是这个事情啊，我大概已经知道了。最后呢我确实也是被领导安排到那个项目，然后之后的这个事情就到我想讲的这个重点了，就是因为我工作需要做一些项目的交接，因为我换了项目，所以我需要做项目交接。那这次做的这个项目交接呢，我其实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讲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就是你可以理解我同时接手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其实是做同一套系统。然后呢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跟大家说我工作压力很大那段时间，其实我就是在做这个整个系统的整体的一个搭建。然后其实当时是在其中 A 的这个项目当中去推这个系统，然后其实从去年的年底一直到现在，整个系统就是当初上线的时候非常的难，到后面慢慢把它理顺，到现在其实它已经平稳的运行。然后呢我就被领导就是前段时间就是安排就是要做 B 项目，其实 B 项目要去沿用我 A 项目做的整套系统的整体的设计方案。然后因为整套的方案都是我来设计的，所以我对 B 的这个项目其实还是比较游刃有余的，就是我知道我应该做哪些改动就能够适配整个业务的场景。那之后就是突然就是在上周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动以后呢，我就要需要去做这工作的交接。当然 A 项目跟 B 项目呢我交接的人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时候就说到了我新做的这个 B 项目。其实这个 B 项目呢就是我们前期的所有的工作内容都是在于说调研啊、讨论啊、头脑风暴啊这些这些点上。然后呢其实我对于领导安排我立马，其实领导真的就是他当时给我讲的，就是领导真的找我面谈的时候，因为他说有一件很着急的事情一定要跟我面谈。我跟他面谈的时候是在这周一，然后面谈的时间大概我进去我就面谈了一分钟，他就告诉我了一个结果，他就告诉我说我需要工作有变动，然后你去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之前的那些你完全不用， A 项目跟 B 项目你完全不用管了，就很简单就给我分配了这个工作的安排。然后呢就最近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发生在这个 B 项目我交接的这个人，就是大家还记得我之前节目里面有讲到过，我有一次去青岛出差，然后刚好跟一个同事一起，然后我们就是周末还有一起他租车，然后我们就出去玩那个，刚好这次就是交接给这个同事。我还跟大家说，就是我当时还对那个同事稍微有一丢丢的好感什么的。然后呢重点的事情就来了，就是其实我个人是一个，我说实在话一点，我是一个非常 care 我工作成果的一个人，就是这个东西是我设计的，那我不愿意轻易把我的这个思考的，我花了很大的时间这个心血去无偿的去转交给别人。我刚才其实说了一个大前提，就是 B 项目其实很多的前期的工作都是在于说我们的一些调研跟头脑风暴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形成很多的文档，其实很多的设计的想法都在我自己的脑子里。所以当时 B 项目其实我也对老板的工作安排稍微有一丢丢的怨气， 这根怨气就在于说，表达的，哎，我想表达的就是说，我，就是我是一个工具人，就是我，老板并不会关心你花了很多的心血去做一件事情，然后他只觉得你应该去哪里去填坑，就把你安排到哪里。所以其实当时这个项目在做，就是我在跟这个同事交接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我跟这个同事的私底下关系还是 OK 的，然后呢，我其实一直没有过问这个事情的交接的流程大概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个交接的东西，所以其实我当时跟那个 B 项目的项目经理大概就说了一下，我说这个事情大概就我就不会再跟了。其实那个 B 项目的经理他也拿我没有办法，因为老板就是都开口发话了，所以其实之后这个同事就给我发消息，就是说他接手了 B 这个项目，老板让他接手的，然后我说哦 OK， 我说那就挺好的。然后呢，然后其实因为当时我觉得这个同事其实是微信跟我来聊这件事情，所以我大概的表达了一下我对这个领导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安排让我心里有一些我觉得不太舒服的地方，我表达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在工作，在领导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工具人，然后我说就是我本来花了很多的心血去做这个事情，但是领导并没有看中我花了这个心血，他只是直接把我调到另外一个项目。然后你知道他就是我说出来我是工具人这三个字的时候，他说你不然呢，不然你还想在这家公司学到什么，你想有所成长还是什么。然后他就说他的原话是这样的，说他说长大点吧孩子，他是这么回我的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跟他表达了，我说他在第一次给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件事情，就我们还没有生气，然后我就跟他表达，我说不是的，我说我不是说为了成长还是什么，我说我进这家公司就是因为我希望能够，首先我自己手上能够抓一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是我的一个在这个公司的立足之本，然后其次这个项目能够平稳运行以后我就没有那么忙，我就可以在这家公司我可以躺平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我的想法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又回了我一句，他说长大点吧孩子。我当时就很火，我其实我觉得我生气的点是在于说不是你说这句话的本身，而是你说这句话的态度让我觉得你并不认同我说的这个话，你并不认同说我的这个你认同我说这个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之前我们在一起出去沟通聊天的时候你给我传达的这个理念是你来这家公司也是要躺平的，就是我不能够接受或者我生气的点在于说你来这家公司就是要躺平的，然后你来开始说嘲笑我说我不应该躺平这件事情我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就是我当时真的很火，我没有回他，然后我觉得我克制住自己的这个情绪哈，就我当时真的我就觉得我很生气，所以我花了就是那一天晚上我都在想我就是我要黑化，就我不要让他好过，你知道就是所以那天就是我大家晚上大概想了一下我该怎么做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让他就是我想要去惩罚他一下，就我是这样做的哈，就是首先就是他要接手我 B 的这个项目对吧， 然后呢，他接触我这个 B 的项目，他其实有求于我，他要看我 A 项目的这个整个的设计方案，因为他其实对于他来说，我就这样说，我们公司没有，我可以这样，真的可以这样说，我们公司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我这个产品的这个岗位的人，他真的做产品设计的能力有我强，就是他们，就是我们部门这些人吧，就是领导看重的是他更多的是在表达，在这个吹牛逼的这个方向，那我觉得这些人都比我厉害，但是真正干实事，你要落到实数，你要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方案设计出来的时候，他真的，他们我觉得都没有这些能力，而且尤其是他们并不熟悉我这个领域的很多的系统的设计逻辑，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业务场景，就这样说。然后呢，我的做法是我想说我先找领导，我先找领导说，我说这个事情就是 B 项目，其实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交接的， B 项目现在的这个阶段就证明我现在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产出方案的产出，所以我没有跟他什么太多交接的这个事情。然后我说因为之前大领导有明确的告诉我说，这个事情就是自此那一天之后，你又不用再跟接任何的东西了。所以就是，所以那个人，就是我那个同事，有包括项目经理，他们两个人分别都来找我，就让我去演示我之前做的那套系统。然后呢，我就很明确，就是我当时就给这个，哦，应该是这样说，我当时就是设计了，就是我先要跟领导去表达清楚，我在 B 这个项目，首先我没有什么可交接的东西，其次如果他们有 B 项目的有任何的需求，应该先找到我的领导，然后我领导同意了再来找我说我要安排这个时间，我来去帮他们做一些事情。然后呢，第二点就是我就会跟这个 B 项目的项目经理就说这件事情，我就说我跟领导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也就是说我其实现在本来就这个项目交接的东西就没有什么，如果你们要我演示系统，你们要让我讲解这个系统，你们需要跟我的领导再打申请，去提前告知一下他。就是正常来说，其实这个事情，如果你看我跟你私底下好关系比较好，那我你告诉我说，哎，你帮我演示一下这个，我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那一天我真的是因为那句话，然后把我惹到，我就要恶心一下他。然后呢，其实这个事情呢，我其实那一天我特别不爽，我不爽，然后我还真的就是我发了，就是把我跟那个同事的聊天的截图就发给了几个朋友，去表达了我真的很不爽这件事情，尤其是那几个字，长大点吧孩子。就然后呢，就是我那天晚上呢，就是我一直在想我这个方案，就是我这个计划。然后后来呢，就隔天我真的起得还挺早的，因为我正常我是一个特别爱睡懒觉的人，我经常迟到。然后那天呢，就是我起得很早，我就正常起床。然后我朋友还给我发微信说你起今天应该不会迟到吧？我就回他说，就是复仇的计划就是开始了，就是我连上班都有动力了，就是这个。然后呢，就是隔天我真的我就是按照我的这个想法，我首先先跟领导去报备，领导然后说 OK 没有问题，就是也就是领导默认了说以后这个项目就跟我没有关系了，这个项目再有任何的需求都应该过我的领导。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事情，我没有跟我的同事直接沟通这件事情，我是跟 B 项目的项目经理说的，就是按我的预期，我就跟 B 项目经理说，我说现在这个项目我已经完全脱离了，这个也不是我想要的，反正就是至少领导这样的安排，那我就没有办法。但如果你们还需要我去提供一声帮忙的话，帮助的话，需要先跟我的领导去说一声，然后领导安排我的时间，然后我再来跟你去做我帮你的这件事情。然后下午的时候，我的那个同事就开始我发微信了， 就是我能够明显的感觉他，他就是他以前给我发消息的时候都会带有表情包，然后呢这次给我发消息的时候他就没有带，他就说啊，那个我听说那个要演示的这个事情我们还要先跟某某某总报备，然后再争取你的这个时间吗？然后我就跟他明确，我说这个事情已经明确的跟我说我项目都交接完了，我说就是讲解系统这个事情我还装个好人，我说讲解系统这个事情其实并不属于交接的这个东西的范围之内，所以我并没有什么义务，然后去我没有明确讲，我就意思就是说我该交接的东西我已经交接完了，如果这个时候你们还需要让我去提供，那确实应该是按照领导的这个要求来。然后我就补充了一句，我说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我可以单独给你讲，然后我就想让他来求我，我就让他知道，然后我就是让你难堪，就你真的是惹到我了。然后就我后面就是他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我就转发给我朋友，然后朋友说你应该回他几个字，长大点吧孩子，就你知道就是哎呀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所以我那当时我真的就是理解了，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喜欢爽剧，会喜欢复仇的这种快感，就是这样，就是当你被惹怒被激怒的时候，你这个人你一定要报复回去，你一定要让他难堪，就真的就是对我来说就这种心态，我不会让你好过的，既然你这么难为，就是你在讽刺我，你在挖苦我，然后你明明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明明也抱这样一个心态，你凭什么就是来评价我，还是以这种居高临下的这种心态。所以就是当然最后这个事情我没有做得非常绝，其实我如果做得真的很绝的话，我直接回他，你就跟领导去报备争取我的时间，正常来说他也会来，他也是很有技巧的人，他就说啊，我之前跟领导已经沟通过了啊，就是还是要交接一下什么东西的，我就明确跟他说这个东西根本不属于交接范围之内的东西，你我说白了我自私一点，你凭什么盗窃我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东西，凭什么盗取我的知识结晶，拜托你自己动动你脑子去想可以吗，这个东西已经交接给你了，咱俩都是同样的岗位，为什么你要抄我的东西，我凭什么给你抄，就是这是第一个我想分享的事情啊。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我前一段时间也是在节目里面当中有说过，就是我面了一个大厂，然后呢面试的这个我其实当时第一次就是面试的时候我就吐槽过，就说那是我第一次就见过就是有人真的问你要设计稿的这个这种面试的这个经历哈。然后呢第二次呢就是我其实后面又进了这个面试哈，就是没有想到就是他面试的这个二面的面试官应该是一个部门的一个 leader 的这种角色，然后也是在面试的最后过程当中他又要我的设计稿，就我认为啊，他是他之前就遗留了一些，就是可能前面那个面试官就写了一些笔记，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要去证伪一下这个人的这个说的这种可靠性，所以他可能还是做了这样的要一个对我提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当然我最后确实也满足他这个要求。然后首先啊，就是我当时提完以后呢就大概等了还蛮长时间的，后来呢就是其实我跟你说这个大厂呢就是在你的面试过程当中他很关注的一个点就在于说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么大的工作压力，其实他不会明确的说他们工作压力很大，他只会去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问你现在的工作的压力大不大，你现在的工作他其实指所谓的工作压力是指你的工作加班强度大不大，所以其实 暗示着你说你来了就会加班很多，我们工作会非常的忙。其实我因为之前也有一个朋友去到了这家公司，然后而且又是在他们的核心的一个项目里面，但我真的当时我还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他真的没有我当时上线系统的那会儿忙。就我当时真的印象我是通宵那种状态，他就是我就觉得很有时候很闲，他就是下班了然后就是打游戏什么的，有些时候我就觉得还挺闲的。然后后来呢就是 HR 就是在没有告诉我面试结果的时候呢，就他就跟我说，他就说这个也是暗示我，就是说他其实问了我薪资现在的薪资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大概其实能够知道，其实我当时因为我不是第一次面这个大厂，所以就是我当时有一次就是没面过的原因，我大概我想一想我猜了一下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这个 HR 呢就明确的会给你表达出来，就是不会，你的薪资不会有很多的涨幅。就这个大厂之前就是以靠薪资涨幅很大去挖人的，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你的薪资不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涨幅，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如果你这个预期没有达到的话很可能最后会谈崩。所以他就是其实提前压低了我的心理预期。然后就是后面呢，就是其实我大概听下了这个言下之意，就是说我其实已经有点放弃了，我不太再想去争取这个机会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你在钱没有那么够多的情况下，然后你还让我再去一个再回到一线城市，然后再加班强度那么高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是一个性价比很低的事情就只是我再去考虑说我接受这个 offer 或者我接受这个考虑这个岗位，可能更多的是从于我的个人的一个虚荣心的角度去考虑，我希望自己有一个大厂的一个光环，有个大厂的一个背景。因为我可能最多我最近真的就是有可能我又被 B 站给毒害了哈，就是我在 B 站上看到一个话，就是讲就是他讲的就是进这个厂的十个人里面八个人都在拍 B 站的 vlog， 然后你去看他们的 vlog 就是我今天几点几点十点半来打卡上班，然后我们先来喝一杯咖啡，然后吃一个早餐什么 brunch 什么之类的，然后工作个十分钟，然后让我们去吃个午饭，然后看一下哎呀我们这个食堂这个午饭，就是其实午饭吃的已经很好了，然后他还要说哎呀最近这个我们公司这个效益不行啦，就是我们的这个食堂也不完全不如以前啦，巴拉巴拉的，然后再讲一下我们这个下午的工作有多忙啊，中间去喝一个下午茶呀，巴拉巴拉的，然后就各种的一天的各种不停不停的会议啊什么之类的，就大概就是这种内容，你懂。好，然后呢就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是我去选择这样岗位，就是我出于虚荣心的考量，对，我要给家里证明说我在这样一个牛逼的大厂工作，然后拿着一份还比较不错的收入，对，就无非仅此而已。所以呢就是我当时其实没有抱着说我可以拿到这个 offer 这个心态，然后后来就是跟 HR 在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我发现这个厂的 HR 就真的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厂比阿里的厂的就是人都傲气很多，所以也是在整个面试的过程当中就会让人有一种居高临下，你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做这种选择啊，就是你这个项目也没有什么难度啊，感觉就是他一直会给你强调这种你并没有很厉害的这种感觉，而且这是一个 HR 在跟你聊天，然后我觉得这个首先关系不是很对等哈。然后呢这个 HR 呢就是我当时其实真的有一丢丢我的挺想要就是想要顶一下他哈。 然后呢后来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他就问说，哎，我看你之前也有面过我们公司啊，然后已经所有的流程都走完了，他说为什么最后没有来我们公司。然后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可以借题发挥一下，我就真的当时就很腹黑了。然后呢我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要问一下，我也想问一下 HR 你，就是我在这个面试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至少有两次机会我都走完了所有流程的面试，但是我并没有得到这个 offer， 然后我并没有得到最后由 HR 给我的一个反馈，我到底为什么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offer。所以我觉得是不是 HR 这边也是有什么考量，然后或者是 HR 在这个用人选择上跟这个候选人沟通的并不是很顺畅，以至于说至少我面了两次，在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无数次问过你们 HR 这个问题，但是我依旧没有得到这个回复。我觉得就是是不是你们 HR 的这个工作也并没有能够做到有始有终呢？尤其是对于候选人来说，这是一个我觉得挺不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其次就是你们的面试，所有的面试，每轮的面试都会给我们发邮件说让我们做一个面试的反馈，因为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没有得到正面的这种反馈，所以我也试着通过你们的这种反馈的渠道有表达出我所有的面试流程都结束了，但是我没有得到这个 offer 的这个原因，没有一个很正面的 HR 告诉我为什么。我作为一个你们的候选人，或者说未来潜在的一个可能入驻你们的这个公司，成为你们公司的一个员工，我自己也有一个很强的驱动力，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反馈能够让我有一些正面的一个改进。我也知道我自己反思一下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也很想要再争取一次这个某你们厂的这个机会，但是你们 HR 并没有反馈给我，而且你们所有的反馈的渠道我也尝试过去反馈这个问题，然后并没有任何人来给我这种结果的反馈，就是我的反馈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反馈。所以我认为可能是你们的 HR 的环节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至少在每一轮面试之后最后都是无疾而终，没有给我任何一个正面的一个反馈的结果。其次当我反馈的这些问题以后，你们也没有正面的去处理这些问题，给我这个作为反馈的人一个结果，给我一个答复，而且你们并没有在我的反馈之后有任何的工作的改进。我第二次面试的时候整个流程跑完了，依旧没有得到任何的 HR 的反馈告诉我到底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 offer。 所以是不是你们的 HR 需要反思一下？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宇宙大厂，然后 HR 还能做出这么不专业的事情，当然我不是针对于你，我当时就大概就是这么说的，我真的觉得好爽好解气啊，就是真的就是你理解我当时的那种想要去反驳你的那种心情。就我第一，我非常不喜欢你在面试里面就是一直以居高临下的这种态度，然后去 PUA 我之前做过的一个项目，你觉得这个项目没有什么难度。你作为一个 HR， 我跟你的这个岗位完全不匹配，完全不一样，你有什么资格来去评判于我做的这个项目是不是有就是有价值的？那我也可以去反问你，你现在你体现的价值是什么？你也无非是体现的价值是完成公司安排你的这个工作本职的工作而已，这就是你的价值。然后第二点就是我真的就是我对于这个厂它所有的面试没有给我正向回馈这个问题我非常的气愤，就包括最之前联系我的那个 HR， 联系我面试那个 HR 我都反馈过这个问题，而且我就特别，我就是你不要 问我这个问题还好，所有的面试官他在看我这个简历，然后看我过往的这个脸，他都会问一句，哎，你之前都面完了，为什么最后我没有来？我当时真的内心苦笑，我说这个真的不是我不想来，是你们没有要我，但最后又没有给我任何的反馈告诉我为什么不要我这件事情。对，所以就是这两个经历，就是我这一段时间，我就这一周，我就是两个我觉得我出于我自己的报复心理。对，然后我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这种快乐建立在我要施加给别人的痛苦之上，就因为你们真的先不忍，所以不要怪我不义。我真的我很讨厌我现在以前就是我忍气吞声的那种性格，当然我现在我就是不是说我一定就是完全改变了黑化了，就我只是针对于某一个场景，就是你可能惹到我就会这样去这个跟你去 battle 一下。然后呢也是我再说一下啊，就是那个我之前说的那个同事，我之前对他有好感，就因为这件事情我对他好感全无。我觉得我对一个人的评判真的就是你这个人的这个态度或者是性格或者是你的这个品质这方面的东西啊，我真的觉得你说出来长大点吧孩子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你才是很幼稚的那个人。就是你本来就带了一个，你本来跟我的想法一样，还你还有什么想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去指责我？你真的是，你不会就是年纪比我大而已。真的就是，我真的很不屑于你去走的那一套，就是油嘴滑舌，怎么去在领导面前去邀功，怎么去，我真的是很不屑你这一套。然后呢就是啊，最近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挺想说一说，就是就我觉得最近大家身边的人过得都挺苦哈，就有一个有一个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就是他应该也会听这些节目电台哈，就说一下他的这个最近遇到的这个难事，就是他因为研究生马上毕业，然后论文这个事情被他导师一直卡着，然后最后因为这件事情呢，他就是找了这个院方，因为他很怕延毕这件事情，如果延毕的话，其实对他，其实他拿到一个非常好的 offer， 也是某个很大厂的一个 offer， 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就是，我其实挺想鼓励他的，因为他最近的这个状态，其实我感觉他比我乐观很多，但他其实是我也觉得是苦中作乐。就他因为找了学院就是讲了这个事情以后，就是可能这个毕业就是这个毕业设计的这个事情可能导师可能会松一个口，所以他这个可能会有所好转，所以我也想鼓励一下他。对，就是就是所有的苦难都会过去。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就是本来之前有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朋友，就是因为他，我给你只能说他是一个事业女强人。对，事业女强人，他本来是之前是在成都，他是一个土著，他是一个成都土著，然后也是在成都其实已经安定了很久，然后也有固定的对象男朋友，但他因为了赚钱，然后呢就是想说再奋斗两年，然后就是他就去了上海去工作。然后这次五一呢本来是想说他回成都以后想跟他见个面，然后后来因为我有一些事情，然后就 我不在成都，然后所以就没见到。然后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大家就是可能工作忙啊什么的也都没有联系，然后前两天我就突然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就问一下最近那个情况什么样子。他突然就是很，他其实是很平淡的给我诉说说他分手了这件事情。就我很吃惊的点，首先他的这段感情他维护了九年的一段感情，然后分手了。分手的原因是他发现他对象其实已经就是约炮这件事情， 但是约炮其实只是一个很表面的一个现象，他觉得深层的感觉，就是深层的分手的理由是他觉得他对象已经不再在意他了，不在意他说的话对他的约束力了。比如说他的意思，他其实不希望他对象抽烟这件事情，但是他离开成都去上海工作以后，两个人属于异地的这种状态，他经常会发现他的对象就是兜里有烟这件事情，所以他其实跟他对象说了好几次，但他发现他对象都依旧没有去改掉这个习惯，所以他认为其实最深层的点在于说他对象已经不在意他，因为他说的话对他对象已经没有任何的约束力了啊，所以就他就觉得这段感情是可以分开的。所以其实九年的这个感情我真的觉得身边的就是这些朋友们都是女强人的心态，就是他在给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就已经情绪已经平稳很多了。他就给我讲他就是分手以后他怎么处理他跟他对象的这些，比如说一些衣服，就是衣物啊，然后这个财产的这个分割啊等等这些事情，你知道吗？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果断很果断的一个人，就他活得很明白或者很清楚。当然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你不可能一下子就走出来，所以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就是这两天我都他其实这两天他有一个口头禅，就是叫凭什么，就是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他心里的那丝不甘，就是九年，你想九年的感情，就是谁会把大好的青春的这九年就是全都奉献给那一个人。他就告诉我说他从来没有去过，他说他从来没有去过 gay bar 这种地方，然后没有去用过应该是没有用过小软件吧。就是他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他为了这段感情他其实抛弃了很多东西，他也不愿意去做其他的一些尝试，他就觉得他守住这份感情，守住这个男人就 OK 了，但没有想到最终是换了这个结果，所以他就觉得凭什么，他觉得他自己亏了，确实是亏了，就他放弃了那么多他本来大好年华的时候可以去交更多的朋友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他完全没有体验这些。对，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我前两天看了一句话，他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社会啊就是一直在释放一种低频的信号，就是我们一定需要另一半，不然我们此生都终将不幸。就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父母那一辈就是在强烈给我们灌输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所以我朋友现在这分了以后他就很迷惑了，他就是迷惑的点在于说他不知道他应该再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象，他不知道他再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才能就是老老实实的安安稳稳的跟他一起过日子，不要就是老整这些幺蛾子的这个事情，就是不会再去背着他偷吃这件事情。他就觉得他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他已经很迷茫了，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就这种状态。然后其实我那天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说因为他是女强人的性格嘛，其实我某方面也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点就是在于说我们只能通过工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真的就是这样。就是所以我多说一句，多又联想一下哈，所以我之前为什么很喜欢就是爱很美味里面王菊那个角色，就是他太普通了，他长得并不出众，然后他身材也并不好，他就只能去凭借他的工作能力去赢得别人的赏识，或满足自我的那种虚荣心，就是我是被需要的，我是有价值的这个存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工作当中要去证明这一点，就是这就是他存在于价值的意义，因为他没有别的可以去追求，他没有爱情，他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他长得又不好，又没有什么东西去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就是我那天就跟他说，我说 我说有些时候我们去拿爱情跟工作去比较，我们会发现工作的这种换得的这种等价物的这个概率要比爱情要几率更大一点。就好比说我工作这么辛苦这么努力，假如说我遇到一个赏识我的这个领导，那我升职加薪的概率会大一点，这个是我跟我的付出是成正比的这个概率。但是爱情去就充满了太多不确定性，你想九年最后就唉，就是一个泡沫化为乌有，什么都没有了，就你的这个损失其实要比工作要大很多。就是你在感情投注的这些精力心思，如果你花在工作上，有可能你获得同等价值的这个回报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我那天就跟他在讲这个事情，然后呢其实我也很想就是安慰一下我这个朋友哈，就是我最近看了这样 一段话，我觉得写的很好。他就说，最终你将会遇到一个温暖又长情的怀抱，你会明白有些不合时宜的人就是用来错过的，请你忘掉那些不合时宜的遗憾。花会开很美，但是生活需要有结果的树，忘记那些开过的花，去爱有结果的树。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至少不要畏惧，再去畏惧爱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哎，怎么说呢，我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都能够尝试到爱情的这个甜蜜，不要因为之前我们受过了很多的伤害所以而去不敢爱了这件事情。对，然后好了，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录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在深夜聆听路人电台，晚安喽各位听众。